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你把你的资产放在哪里，就代表你相信什么样子的价值。如果你今天把资产全部放在美金，就代表你相信美国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如果你都放在新台币，就是你相信台湾这个国家可能会起来。但如果你可能放了一部分在比特币，那可能就代表你相信比特币背后这个反资本主义、反政府的，或是反
精神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对你自己信念的投资。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Lydia，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与职涯实验室共同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今天呢，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最近很夯的区块链，还有虚拟货币、数位资产这一类的话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在科技媒体上面看到一则新闻，就是 Twitter 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呢，他在网络上面透过 NFT 的方式去贩卖他的第一则 Twitter 的贴文。最后这一则贴文呢，以25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了。很多对于区块链啊、数位资产这一块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买的人是神经病发作吗？还是什么？怎么会有人花250万美金去买一则贴文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个话题。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了台湾在区块链这个领域非常知名的新创公司 Bitmark 的行销 Vivian 以及工程师 Lindsay 来跟我们聊聊区块链产业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欢迎两位。
耶！
好，那 Vivian 跟 Lindsay 要不要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各自帮我就是做一下名词解说好了。Bitmark 这间公司在做什么事情？跟到底什么东西是 NFT？
哦，好啊，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对，Vivian 先来。
好，大家好，我是 Vivian。那我目前呢，在 Bitmark 做的职称其实叫做 Community Advocate， 就是直接翻译成中文叫做社群倡议。那其实是一个在新创圈非常或是科技业非常少见的名词，所以直接跟外面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直接说，哦，就是行销 team 下面的人，但其实我们是在做社群倡议。那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是因为 Bitmark 这间公司我们在2014年成立，那成立了之后，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希望把对于资料或者是数位资产的自主权还给人们，意思就是大家不再是把自己在网络上面的资料放在像 Facebook 啊、Google 啊，或是一些银行这些不同散落的平台，我们资料不再放在他们上面，我们真的掌握他们。那我们用的技术就是区块链。那过去的几年来，我们曾经在音乐啊、艺术啊，还有健康这些领域帮助的这些领域的人们，把他们的资料可以好好的存放，然后真正的自己掌控。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把自主权还给大家，其实是让大家拥有在数位世界的人权。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职称才会叫做 Community Advocate， 社群倡议。
而且我们知道你们公司真的做了很多这在 broadcast 如果区块链还是人权这个方面的议题嘛，那你们也有做 podcast，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部分好了。
好，
那可以麻烦 Lindsay 帮我做一下自我介绍，跟帮大家做一下就是 NFT 的名词解释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 Bitmark 的 Engineering Manager， 我是 Lindsay。那我在Bitmark 担任的角色就是工程师，然后目前也是工程经理，会协助就是工程团队去解决开发上面的问题，然后让团队的运作会比较顺利。那因为我是工程师的角色，所以好像很适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NFT 这样子。在我们解释 NFT 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 FT 是什么，就是拆开的这些英文字分别是对应到英文的哪个单字。那这个 F 是 fungible 的意思，然后这个字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用，然后它的拼法是 fungible。 那这个如果我们去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同质的、可交换的意思。那直接讲 fungible 大家还是不知道在干嘛，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什么是一个 fungible 的 token 呢？那其实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钱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会说你口袋里面的一块钱跟我口袋里面的一块钱，我其实我们会觉得它是等值跟等价，不会因为就是在我口袋里一块钱它会比在你口袋里面一块钱更有价值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交换我们口袋里面的硬币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价值上面的损失。所以对于这种应用的话，我们说是 fungible token。 那 fungible token 就是最常见的应用就是 cryptocurrency， 那最成功的产品就是 bitcoin。那既然我们都可以处理 fungible token， 那有些公司就开始想说，那其实有 non-fungible token 的应用场景。 non-fungible token 就比方说今天你画的一幅画跟我画的一幅画虽然都是画，但他们两个其实是不等价的，两个的价值会不同，我们不能直接在上面进行就是 exchange 交换， 对，因为他们价值不同，那所以这个 NFT 的意思会是这样子。那所以在 NFT 在不一样的 blockchain 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始作方式。那比方说在 Ethereum 这个以太坊上面最常见的始作，大家就是说是 ERC721 这个 protocol。那对于 Binmar 来说，我们上面放的所有的资产也都算是 NFT， 那有 Binmar 自己的始作方式。
OK， 所以其实我知道现在 NFT 很多都是应用在所谓的数位资产，然后艺术品这种就是有表现力的，就是这要怎么讲，就是虚拟的物件上面，对不对？就像我其实我以前买过以太猫跟以太马
Crypto Kitty，
你倒抽一口气就想说怎么会有人就别继续买这个，
就觉得哇好潮哦。
对，所以以太猫跟以太马概念就是说它就是每一只猫它有个大致的轮廓，但它上面有很多 pattern， 对不对？所以是它在以太链上面的一个 token 就是一只猫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
对，而我那时候很潮耶，就是你买两只马然后让他们交配，然后他们产出小马来这样子。
他们的密码就有点像是基因，每个人的基因序列不一样，所以组成出来的小孩的基因序列也会不一样。
欸，我觉得你这个解释真的非常的棒欸。对
对，就是很像基因。
对对对，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类似像动物森友会这种游戏，那你就觉得说欸，你买那种东西其实跟你在游戏里面买不同的角色然后让他们去交配或者是产出下一代大概是一样的。我当初是因为基于这样的理由在玩这些东西，对，虽然让我赔了很多钱。
感觉很像养电子鸡。
对对对对对，欸，你真的很会打Vivian 真的很会打比喻，不愧是那个社群倡议者。
所以这边以工程师的角度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在区块链上面发生的事情啊，其实都可以对比到日常生活的各样的行为。就比方说 Bitcoin 的 transaction 其实就是从 A 钱包打钱到 B 钱包去，那就是一般我们走进去商店以现金付钱的那个概念，所以也不是那么的高大上，所以就是 NFT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但其实你在现实生活中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哦，对，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说，欸，我们刚刚一开始想要讨论这个时事，就是说Twitter 的 founder Jack Dorsey 他用这个 NFT 的形式去卖掉他的第一个贴文，然后卖了 $2.5 million 美金，$250万美金。但是你们最近有看到有观察到什么类似的案例，也是一个数位资产去卖出一个天价这样子的故事吗？
但我倒没有特别关注到类似的新闻，不过这个新闻 Twitter 的创办人的这个新闻让我想到就是价值跟价格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去讨论说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啦，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开始认为就是数位的东西是可以有一个价值的，因为以前大家就觉得我如果买画的话我是一定要买到一个画然后放在家里面那个东西才算是有价值的，那我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随便一个 image 然后我就 copy paste 就好了，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嘛？在那以前大家好像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因为透过区块链的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个交易记录啊，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token 在网络上面交易，大家好像就觉得说欸，某种程度上面我的所有权是可以被保证的，那如果我可以确定说谁是创作者谁是现在的拥有者的话，那这个东西有价值好像会变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了解了解，所以刚刚那个 Jack Dorsey 的故事他在技术上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欸，我假设我是 Jack Dorsey 好，我想要卖掉我的贴文，那我要把什么东西去载入到这个基于以太坊的这个链上去证明说欸，我这一则贴文跟这个 token 是绑定的吗？他们要去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这边不一样的区块链的实作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我就以 Binmart Blockchain 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那其实只要是数位的档案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0101这种东西组合而成的，然后在工程的世界里面其实它有一种 magic function， 就是你给一个 input 之后它会告诉你一个固定长度的 output， 那我们就利用这种 magic function， 更正确的名字是 hash function， 然后我们会得到说这个档案的那个 identifier，就是它的特征值，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记录到 blockchain 上面，所以呢使用者就可以说哦，今天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算出这个档案的特征值，然后在 blockchain 上面我们就会有个记录说哦，这个特征值的所有者是这个人，然后我们就把它写到链上面去。那所以当今天交易发生，比方说我今天要卖这个贴文的时候，我就会指定谁是这个file 的下一个 owner， 那我就再发一个 transfer 的 transaction， 然后让区块链上面有个新的记录说哦，这个会是新的拥有者。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把特征值想象成是身份证字号，就有点像是每一个作品它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字号，然后我们是透过辨认这个身份证字号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作品就是它。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诶，如果我们在可能这些虚拟的平台上面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像 Lindsay 刚刚讲的复制贴上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把东西上链？那这样子也不能防止伪造啊，就是 你想想，就算你把这个东西登记一个身份证字号，大家还是可以去复制，还是有人可以去把你的身份证字号滥用到其他地方去。但这边其实它就跟现实生活中的画作其实是很像的。你就想想我们现在在艺廊里面，我买了一幅达文西的蒙娜丽莎，好，今天蒙娜丽莎它其实最珍贵的除了画本身之外，更珍贵的是那个真品证明，就是我有一个证明说，哦，这幅画是达文西曾经绘画过，然后曾经被某某某美术馆拥有，那因为有这个证明我知道这个是真的，所以这幅画就拥有了价值。所以其实在区块链上面它的应用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给它了一个这个艺术品的存在的证明，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它存在，然后它是真品，它不是赝品。
对啊，所以它到底交易过多少手，跟过去的拥有者是谁，这件事会被记录下来。
没错，没错，没错。
如果我们拿博物馆里的美术品打比喻的话呢，就是说，哎，其实这一幅画它其实是有买家的，它可能借给博物馆，然后展示在那边。但其实
他可以把买家的名字放出来，
他可以把买家的名字放出来。如果要转手卖的话，人家还是要付钱去获得这个拥有权，但是其实并没有去阻挡，例如说参观美术馆的人去欣赏这一幅画作，是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对对。
有人花$250万买下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去网上看那一则 tweet， 它其实还是在那边可以让大家去观赏的这样子。所以这算是什么？就是拥有权跟 access 它或鉴赏它的权利，这个是完全是分开的。
一般我们在就是 BitMart Blockchain 上面记载那个东西啊，通常就是说你有买卖它的权利，或者是你有决定谁来使用它的权利，所以会是分开的。比方说如果我今天买了一栋房子，那房子的所有权是我，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可能不是我，因为我可能想要当个房东，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因为是资产的所有者，所以我有权利来决定别人怎么使用它。
所以他买下这则贴文，如果他要把这个关掉说别人不可以看了，
他也可以，因为他是资产的拥有者，所以他自己决定要怎么处分这个资产，他把它烧了也可以。
OK， 了解了解。所以就是根据我的理解，就 BitMark 现在其实是在就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在解决所谓的智慧财产权这个领域的问题。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
应该说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下一代的智慧财产权，因为现在大家讲到知识产权可能会限定某一种资产领域，但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更通用的 protocol， 然后可以在数位的环境里面使用。
OK， 所以你们公司目前有什么比较知名的案例，或者是跟什么就是这些拥有智慧财产权的 agency 去合作去推动所谓的无论是数位内容或者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这样子？
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很多不同领域都有跟不同的单位做合作。讲回刚刚 NFT 的这个案例好了，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已经成型的产品叫做 Feral File。那这个呢，它其实就是数位的市集。你如果是一个数位艺术家，那你做出来的成品，你可以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数位市集上面去。那使用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一般的人类，就可以去上面逛，说，哎，我喜欢这幅画，那我就买了这幅画的，比如说第一个版本。所以它就是某艺术家做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然后你就会被登记说第一个版本的所有人是谁。同一幅画，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edition，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版本。那很多不同的 edition， 所以同一幅画也可以被不同的人买过去，
有点像版画的概念，是说版画可以发行100张，然后但是每100张上面它都有它自己属于它的编码，
对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然后我以前好像有一个印象是说 ，BitMark 其实有跟一些音乐的 agency 合作，你们是以前是不是有跟像 KKBOX 旗下的 KK Farm 合作？
哎，林子，你要不要讲讲我们之前跟博昌合作的经验？
好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好玩的 project， 就是KK Farm 的博昌，他平常除了是在科技公司上班以外，他另外一个身份是回声乐团的主唱，然后他自己的背景其实是个工程师，所以他就是跨界做得很好，他有区块链的知识，然后同时又想把区块链带到就是音乐领域里面去，然后帮助音乐人可以透过这个技术然后取得 更合理的报酬。那那时候我们跟他合作一个专案，就是说我们利用 BMAR 的区块链来发行他最新的单曲，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区块链上面就是注记他新歌的拥有权，然后他发行的应该是200份，然后就邀请他的粉丝来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下载完之后补偿就会把这个歌曲的所有权就是转让给他的 fans， 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app 然后得到那个歌曲的所有权，然后可以听。这样
如果我拿到所有权之后，我可以再拿去播放吗？例如说公开放映吗？这个是合理的使用吗？
通常我们在区块链上面没有办法就是涵盖所有的情境，所以它会是工程跟法律要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可能要去解释说在这一个发行的 token 上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对应到法律相对应的权利或是什么。
OK，
那我们这边的 insight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样子的 protocol 它可以是 global 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这种交易然后跟就是记录 ownership 的需求，可是因为每个国家对于资产的那个诠释跟法律的保障不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会变成是 local。 那比方说在台湾的话，如果在音乐这边做一个 transfer 的行为，那它相对应的权利有哪些可能跟美国的规范就不一样，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不会想要去拉一个大一统的标准就定义说哦，这个 transfer 实际上面对应到哪些权利。
OK，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欸，我买这个东西我只拿来收听，但我其实没有公播权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就要看当地法律跟就是原始的那个创作者他是怎么想要规范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做了一些 research， 然后我的理解好像是说，欸，其实在区块链在音乐产业的应用其实有点像是内容产业在去中间化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传统过往可能要发行一首歌是不是可能要透过唱片公司或者是透过一些例如说网络上面的音乐的 App Store 去做下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透过区块链的技术去就可以直接去贩售跟 distributor 我自己的这个音乐的版权，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的理解就是厂牌啊或是原本的那些音乐公司应该是还有他们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很知道怎么去行销歌手的或者是音乐人的创作。那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好像很容易都可以接触到就是创作音乐的软体，因为其实现在你就是有一台笔电你也可以自己写歌了，但是如果你要用旧时代的方法，就是台湾可能有一个著作权的协会，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个小的 demo， 我就去那边要注记说这是我创作的东西，其实很旷日费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原本那种方式，就是会有个第三方的协会嘛，那你做了什么东西你都要去找他，那其实他效率很不彰，而且你没办法处理到这么多不一样的音乐形态。所以不要有这个第三方的话，就是有一个 decentralized 的区块链，然后你可以直接一创作之后你就是注记，然后也不怕别人抢了你的东西先跑去登记，然后反而损失了你的权利。
OK， 所以据你们观察，现在在内容创作者这个领域，大家对于区块链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跟他可以利用区块链如何去帮他算是就是把他的产品或者是他的创作推广出去，这件事情 是有熟悉度的吗？
你说内容创作者，我觉得以博昌来说他真的算走得非常的前面，然后他从2018年就开始做，像刚刚 Lindsay 说的博昌跟我们做专辑放在链上面这个案例，他是2018年就开始做 NFT。 所以殊不知原来到2021年 NFT 才突然开始爆红。
对，
所以很多时候最开始开始做的人都真的是比较走一个
先
知的路线。
对
对，高处不胜寒。
OK OK， 所以像 Vivian 现在作为这个所谓的倡议者，你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渠道跟方式去让人家去了解说，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区块链技术到底可以去做到哪些事情这样子？
一部分呢，它会是搭配我们公司整体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形象，有点像是这个品牌的形象。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搭配我们的产品。那以公司形象来说，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意的是你的 digital rights， 你的数位人权，就是你在所有数位世界上面你所有一切的权利，不管是财产权或是拥有东西的权利、买卖的权利、交易的权利。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 podcast 来专门聊这件事情。那我们的 podcast 叫做 Hope in Crisis， 专门在聊的就是科技对民主还有人权的影响。因为科技的发展它是双面刃嘛，有可能有好有可能有坏。那好的话呢，的确就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出现，就可以帮大家更顺利的更民主化的管理自己的资产，因为我们不再被某个第三方或者是某个当权者给管理。 但是科技另外一方面也发展出了像脸书 Facebook 这样子的社群媒体，就是把大家的资料拿去做成他们的产品，然后再把它拿去卖掉给各式各样的广告商啊，或甚至是政治宣传的手段。所以这个双面刃怎么影响，那问题是什么，要怎么解决，这个是 Bima 会想要跟大家聊的。那第二块呢，会是搭配产品。搭配产品的部分呢，就比较多像是类似社群经营的感觉。那这个你就要讲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是什么嘞？我们最新今年正要上市的一个产品叫做 Autonomy。然后 Autonomy 呢，它是一个简单来说是一个比特币的钱包 Bitcoin Wallet。那这个钱包特别的地方是在大家可能会想说，怎么 Bima 突然跑来做比特币，之前不是都在做其他的数位资产吗，怎么来跟大家一起玩币了？那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的音乐、你的艺术作品、你的健康资料是你的数位资产，那比特币它同样也是你的数位资产。那比特币这个东西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持有，但大家持有比特币量越来越多，可是大家存放比特币的方式却没有比较安全或是比较方便。那我们就是帮大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说我们这里有又安全又方便的地方可以让你存放你的比特币。那久而久之，我们希望我们的钱包也可以让大家存放更多不一样的数位资产，比如说我现在有比特币，那未来我的 NFT 也可以放进来，未来我的健康资料、我的基因资料全部都可以放进来，它就有点像是你的个人数位资产管理机构。
了解了解，就像我知道，就是像虚拟货币这个部分，我们有说所谓的冷钱包跟热钱包嘛，所以它是属于哪一个？
这就要讲到冷钱包跟热钱包这个定义呢，其实非常的模糊。因为你所谓的冷钱包就是不会接触到网络，你就不会联网的钱包。
对，台湾有一些公司在做这些的东西。
对对对，比如说它长得就会像是一个 USB 或是一张卡片，然后你必须要插到电脑上面，你才可以读取里面的资料。
对。
那热钱包的话，大家会讲的是比如说我在网页上面的钱包，或者是我在我的 app 就是一个热钱包，因为它随时都是联网的状况。但你想想，就是冷钱包其实它只要插到电脑上面去就热了。就是这个，
但它比较实体啦，它有一个，对，
它可能就是满足人类的仪式感，就我拥有一个东西的感觉、okay. 那我插上来就热了，所以我还是要叫它冷钱包吗？还是它就是温的？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会定义自己是冷或热钱包，我们会很明确的说，就是现在的钱包有几种。第一种是可能是交易所上面的钱包，就是大家在交易所买卖完之后把钱放在上面。第二种可能是硬体的钱包，刚刚莉迪亚说到的，就是像随身碟、像卡片的。那第三种可能是软体的钱包，那我们的钱包是完全第四种不同的，但是我们把它做在类似软体的界面上面，我们的钱包叫做全节点的钱包 Full Node Wallet。 那 Lindsay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全节点？
好，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要回归，就是可能十年前就是 Bitcoin 的 white paper 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是怎么使用比特币的。那其实当初是一群就是那个密码学的，就是像骇客那样子的人，他们想要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新的货币标准。那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研发出就是 Satoshi 他就发了这个 paper， 然后说我现在发明 Bitcoin 这个节点。所以如果你要参与这个网络的话，其实你要去下载那个 Bitcoin 的程式跑在你的电脑上面，然后透过你自己电脑上面的程式去跟别人做交易。那这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方式。那只是经过十年的演进，去中心化的方式使用上面其实对使用者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善，所以大家会比较喜欢 centralized 的方式。所以就变成说很多交易所它要出来啦，那交易所为了让你使用方便，它当然会帮你设计一个钱包，你钱就放在那里这样子。那不过这样的话其实又违反了 Bitcoin 刚出来的那个愿景，
就是我们 decentralized 的。
对，那你现在就是好啦，这个 protocol 本身是 decentralized， 但是钱包你让别人帮你管，所以之前发生过很多资安的议题，就是交易所被害了，那你的钱就不见了，那这不是我们乐见的状况。那我们的做法是说，好，那我们在云端帮你架设，就是十年前 Bitcoin 横空出世的时候要跑的那个程式。所以你今天要花钱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三把钥匙，就是在使用 Bitcoin 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要需要 private key， 然后去执行 transaction。 那我们现在会有这个 private keys 放在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比方说手机上面会把 key， 然后你的全节点里面会把 key， 然后另外一把 key 呢，我们会把它拆成三份，让你的至亲好友，就是你信得过的人帮你保存。那所以就有点像是异地备援的概念，所以如果其中一个东西掉的话就没关系，还是可以 recover 回来。所以透过这样的机制，想要跟就是市场上目前有的钱包 solution 做出一个区隔。
所以我刚听讲，你们这个钱包本身就是一条链吗？是这个概念吗？
它还是基于 Bitcoin 的一个 solution， 那只是说你今天要发交易的时候，你不用透过任何的第三方，因为每一个使用者我们会帮你跑一个你的 Bitcoin 的一个 Bitcoin 的节点，所以你今天要执行 transaction 的时候，你直接跟你的节点讲说，嘿，我现在要送三块钱给谁，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然你以前的话，你可能要透过 exchange 的 solution，或者说你如果是用硬体钱包的话，那你可能要把这个交易打给那个硬体钱包的那个提供者，他们自己架设的节点，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节点想象成是银行的分行，就是呢节点它虽然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跑算力，所以它就是提供你个人一个有算力的 node， 就是节点。但是白话文来讲呢，就是通常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会是比如说我这个社区的人一起分享这个分行的资源，所以这个分行的人要一起服务我们这个社区的大家。但是我们现在帮每一个人跑全节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就有一间自己的分行，你有自己的理财专员在帮你做你的比特币所有交易的验证。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东西是更隐私、更被保护，然后你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你不是跟其他人一起使用同一个分行的资源。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所谓比特币当初的白皮书出来，它是说这是一个端对端的网络架构。那你有一个自己的节点，你就是端，你真的是一个完整的端，你不是十分之一个端，你不是二十分之一个端，你是一个完整的节点。
了解。那你们开发这个刚刚讲第四种的钱包的 solution， 那它要怎么变现，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之后会在 App Store 上架，那上架之后会是订阅制，所以就是你每个月有点像是使用 Spotify 啊 Netflix 这种感觉。每个月呢，我们会帮你做你的钱包那个什么节点的营运，然后管理，让它可以协助你完成你所有资产交易或者是资产记录的验证。那这个呢，我们每个月就是收一笔费用，然后当做我们的比如说有点像是管理费的感觉。
OK， 了解。
对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很多在我们这个节目听众朋友，他其实在新创圈工作，或他想要加入新创团队的，所以我就非常的想要访问两位，就是你们怎么样去踏入区块链产业的这个脉络，跟你们过往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说，哎，现在感觉区块链啊、虚拟货币啊、数位资产啊这个领域很多话题性跟很夯，可是我没有相关背景，我到底要怎么去进入这个产业？
那我先说我好了，我的背景真的是也非常的不一样。我自己上一份工作呢是在做妇女人权的，就是性别议题的基金会。那所以大部分做的都是政策倡议，然后比如说交织性的性别议题的研究，所以做的是比较偏研究类，然后跟人权有关的。那我基本上就是上一间公司待了三四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在某一场讲座里面听到 Bitmark 的人来演讲，然后 Bitmark 的人演讲就是哇，就是讲说区块链就是维护你未来什么数位时代的人权，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人权呢，可能是实体世界的人权，那这个是未来的人权，然后这个它可以怎么样保障你的不管是隐私啊、你的自由、你在网络上面的自由，或者是你的资产拥有的权利。然后那时候就很吸引我，但因为当时还有稳定的工作，所以就没有想太多，但也有持续的开始 follow 这间公司，然后就连他们的活动那时候就都有去参加。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新的产品发表，我就去参加他们的产品发表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累积下来，然后对这间公司的愿景非常的认同，所以在我正准备要换工作的时候，这就是我的首选，所以我就直接写信给他们说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加入。
哦，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有感，因为我也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有听过 Bitmark 的 CEO Sean 他的演讲。他是一个外国人，
但 他是美国人，
但他中文其实讲的不错，对不对？
对。
虽然我不知道本人对于自己的中文有没有信心，但我真心觉得他讲的很不错。跟因为其实坦白讲，这个区块链这个领域其实现在热钱很多。有很多投资人，然后也有很多年轻人透过虚拟货币的交易去赚到钱，或挖矿赚到很多钱。但是当他在讲区块链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在眼神里在放光，
没错。
跟他其实用非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是用那种非常好像看到一个愿景在前面，跟这个很前瞻性很歌，我觉得那是一个信仰。我不知道，对，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跟魅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被那个区块链的电波给电到，就叮，
对，
电到，然后就开始 follow 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那 Lindsay 呢，你是怎么样去加入 Bitmark 的？跟你过往有曾经有区块链产业相关的背景吗？
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跟 Vivian 的经验实在是太像了。那时候我是还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平时会去那种开发者的聚会，然后某一个 meet up 就是 Sean 跟另外一个工程师他们来给 talk。 那我听完就是天啊，惊为天人，原来有一个技术好像可以解决就是现代社会我们对这些数位资产衍生的相关的议题。那在那之前，其实我以前在那个 GoGo Look 就是做那个 Who's Call 来电辨识的 app， 然后其实跟区块链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找说，哦，那他们没有开缺，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可能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所以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大概二月的时候认识 Bitmark， 然后我大概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去搞清楚就是区块链是什么，然后我才觉得，哦 ，OK， 我要去投履历了。但后来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到现在也快要四年了。然后我觉得要换领域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区块链就很新嘛，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接触过，所以也不是说你真的要做好就是百分之百的准备你才说我要去丢履历。因为更多的时候，可能对于区块链的新创公司来说，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快速学习跟成长的能力。因为只要你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你应该都有办法在足够的时间之内然后读完那些document，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那区块链的运作原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来就是区块链领域工作的工程师，其实还是最好知道最基本的区块链的运作原理，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就说我要什么东西都学会，然后这个密码学自己要写一个出来，没有到这么夸张啦。对，
OKOK、okay, okay.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整个所谓区块链产业其实从业人员其实还蛮不够，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我们如果硬要去找相关背景的人，其实真的选择是很有限的。
对，
那所以我在履历上要怎么样呈现说，哎，我是有工程背景的，然后我真的很想加入区块链公司，我要在履历上面写什么东西会让你们觉得说好像有 draw your attention， 就有也就吸引到你们注意力，说，哎，这个人虽然他可能过往没有区块链产业背景，但是是有 potential 的。
就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对区块链领域有兴趣的话，那你应该有办法解释就是区块链基本运作的原理。Blockchain 来说，那你可能最基本的你要不要去试试看下载一个钱包，那你试试看去发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买一只以太猫或以太猫。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要使用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个 private key， 然后这个 private key 的用途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设计，那为什么它去中心化。那倒不是说你要去设计一个演算法，就是说，哦，我今天要怎么使用这个 private key 去执行一个交易，倒不用到那个程度，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基本的元件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因为Lindsay 的角色是 engineering manager 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其实是要去管理工程团队，对不对？你们现在目前工程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就是我们台北有一个办公室，然后越南有一个办公室，然后其他人就是 remote work。所以工程团队现在台北跟越南加起来大概十几个左右，
十几个人，
十个左右。
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们怎么去营造这个工程团队的氛围？应该这样讲，就是当有一些人在 remote work 的时候，你们怎么去算是凝聚团队的向心力，或者是尤其是在区块链领域，其实很多东西都变革的非常的新，其实大家好像是需要其实蛮需要大量的 input 跟持续学习的这个部分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机制去推动这样子的工程团队文化？
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刚好很真才实践讲一下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好处这样子。
对，
就是其实在区块链就是如同你讲的，就是它变化其实很多，然后薪资也很多， 然后但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躲在角落自己偷偷做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是很难真的落地有实际的应用。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我们一个 partner 是 Blockchain Commons， 然后 Blockchain Commons 的这个组织，他们就是想要倡议说在就是区块链的世界它的标准或是什么。那其实 Blockchain Commons 的组织它的创办人是TLS， 就是工程上面一个很著名 protocol 的作者这样子，然后他近年的研究中心其实都在区块链上面，所以我们是会透过跟 Blockchain Commons 的合作去了解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定义这样子的标准然后推行给就是整个网络世界的话，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跟他们的合作过程，我们会得到很多feedback， 就是 input 还有 insight， 然后让所有的工程团队知道说，哦，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 best practice 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上班的时候大家会在例如说 Slack 上面平台就是讨论一些区块链的时事吗？或者是说，哎，我最近又买了什么币之类的吗？
就是哎，现在涨到多少钱啦、
啊、会分享新闻。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会多少会去买一些就是虚拟货币或者是区块链的资产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就要讲到，其实我们公司的薪水一部分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自己要几%用比特币收。
OK OK，
对，所以我比如说我想要今天10%拿比特币，那你就每个月会收到10%的
比特币、
就是、对对 对、
啊、放到公司的钱autonomy 的钱包里面。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放到 autonomy 的钱包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刚上市嘛。
OK，
所以现在本来是打到自己的钱包，那现在就是以后就可以打到 autonomy 钱包。所以有听过另外一个大家有的观念是因为你要去买比特币或是买这些加密货币，大部分都还是要经过交易所，其实这样子还是不是非常直接点对点，它还是很就是要经过第三方的。所以比特币用赚的其实是最好取得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是最，
所以偷偷的讲，老板是比特币大户吗？这样子
他是狂热者、
okay.
他真的很爱比特币。
OK，
对
对，就是这边还是要宣导一下虚拟货币还是高风险的那个东西。但我就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持有或者小量去交易这种东西，其实你是在参与一个数位经济或者是一个科技的发展的进程。就是有时候哎，你去小量的玩一点点，买几匹以太码或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好像参与会让你跟这整个产业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
对， 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你把你的资产放在哪里就代表你相信什么样子的价值。如果你今天把资产全部放在美金，就代表你相信美国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如果你都放在新台币，就是你相信台湾这个国家可能会起来。但如果你可能放了一部分在比特币，那可能就代表你相信比特币背后这个反资本主义、反政府的或是反
精神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对你自己信念的投资。
OK， 了解了解。哎、嗯，非常好奇问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说，哎，你们公司其实有在争一个非常特别的职缺，叫做 Developer Advocate，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哎，其实这样子的职缺在台湾非常少见，它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职缺呢？之所以当初会讨论说想要找这样子的职缺，其实是跟我们这个 autonomy 这个比特币钱包的行销策略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目前autonomy 这个的行销策略其实是希望可以从一些比较本身就是比特币的，比如说所谓的狂热分子，我们叫他们 Bitcoiner 开始下手。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最可以了解全节点的价值在哪里。你可能我一般的使用者，你真的是听完这一集，你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全节点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其实听众其实在刚刚前面15分钟的地方已经睡着了
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可能会先从就是了解这个东西价值的人开始下手。那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就必须要有跟他们能够沟通的人来去就是凝聚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所以它的起源是来自大概这个地方。
OK OK、嗯、了解了解。所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说，因为Lindsay 在这间公司也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
了，快要，
你觉得在这4年里面，其实因为这个领域发展的非常快速，你觉得你大概看过了什么样子的进程跟怎么样子的改变，跟你觉得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迈进？
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不要那么关心哪一个币， 就是在区块链大家会说有链圈跟币圈这样子，那链圈可能比较像是在看 infrastructure 怎么做出一个更好的平台，然后在上面我们可以执行很多不一样的应用。那币圈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专注在说今天哪个币会涨啊，然后我去买什么币会大发财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说，就是区块链这个技术的发明有可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Elon Musk 创的这个电动车，所以电动车有可能以后大家都开电动车，那有可能有了区块链之后很多交易都会在区块链上面进行。所以对我来说，我对这个技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切入点。
了解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有提到就 autonomy 这个部分，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接下来还在 Big Market 最近还会有什么大事件吗？就是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新的征才讯息这样子。
征才讯息的话，刚刚 Lindsay 有讲到说我们现在刚刚讲到是在这个团队工作的一些优势吧，就是你可以得到什么。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然后热爱学习，大家都彼此努力的学习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现在在找的有工程师，有行销的人员，就那行销的人可能就是包含刚刚讲到的developer advocate， 它是放在行销下面。然后还有像另外一个可能会有 social media， 就是之后也会有更多社群媒体上面去经营做议题宣导的，主要会是工程跟行销这两块会需要更多人才。那林子你想说一下就是工程需要什么样子的
工程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职缺，一个是 back engine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devops 的 engineer。然后所以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就是你真的不用太担心说我都没有碰过区块链的技术怎么办，就有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可以从你的履历判断说你有快速学习跟成长的能力，那其实对我们来说都会蛮好的 culture fit。 然后在这边我再宣传一下这个 BMAR 的工作有什么好处，除了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我加入这间公司已经快要四年了，可是我每一天都还觉得有所成长，因为这个领域有太多变化，然后一直都在学习。工程师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东西我都会了，现在已经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好像没有学习没有成长。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挑战跟机会是不断的，所以那个蜜月期非常的长，就是到现在还在哇，
你四年还在蜜月
中间有一点我在干嘛我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最近又说好也很有斗志，就是跟刚加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那个还蛮不一样，因为通常工作就是你越熟悉那个工作就会越来越倦怠，又觉得今天不过就是那也没什么好玩的。
但我觉得这是在新创工作的好处，因为新创有可能就是你要快速的尝试不一样的产品，然后快速比如说快速失败快速成长快速找到一条路，什么东西都很快，然后这样子也就会带来更大的挑战。那这个我觉得是整体来说在新创工作很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是不安于世的喜欢挑战的。
就是两位真的就是在这个区块链领域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工作者，所以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集然后很想要加入区块链的产业的女生，如果想要在应征之前先跟两位聊聊这个产业insight啊，或者是说在如何去争取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什么之类的，要透过怎么样的管道可以找到你们两位？
LinkedIn 可以找到我。
我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虽然 我们公司本身比较不推荐大家使用 Facebook，
就是好，
对，
可以去听我某一集 Podcast 那个我来讲我离开 Facebook 的故事，所以就是如果要找我的话可能去 LinkedIn 上面比较
找到。 LinkedIn 上面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正当哦。
OK 好，然后还有要记得收听就是好望角 Podcast，
没错，
它叫好望角，然后英文版叫做Hope in Crisis。
对，那我介绍一下最后打广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Podcast 叫做 Hope in Crisis， 那就是像刚刚讲到的是想要讨论科技对民主还有人权的影响。那因为我们的长的讨论全部都是英文的访谈，但我们同时也希望台湾人本身就算你的英文没有那么有办法直接听整个 Podcast， 你也可以接收到这些资讯。所以我们也做了中文的版本，那中文的 Podcast 叫做好望角，南非那个好望角，就是呼应 Helping Crisis。 那他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把 Helping Crisis 我们的访谈缩短成一个小的总结短的 summary， 然后加上一些我们自己的 insight 一些想法。那这两个 podcast 都推荐大家去订阅。
今天非常感谢Vivian 跟 Lindsay 来上我们这个职涯旅行家的 podcast。 然后如果就是也要想要找到这两位的话，欢迎去 LinkedIn 上面找他们。然后如果你想要跟 Lydia 买以太码或者是以太猫的话，欢迎 email 到 Lydia@Eureka.c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在常用的播放器上面关注我们，新节目上传后就会立刻通知您哦。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与节目介绍里的表单给我们建议以及回馈。谢谢你收听职涯旅行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